亲爱的听众您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近年来，慈善这个题目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媒体报道，但似乎经常和名人、富人、高大上有关。有人远离慈善，因为觉得那是富人的事；有人讨厌慈善，因为觉得那是骗钱；也有人喜欢慈善，因为觉得帮助人感觉很好。每个人的见解不同，下面的短文也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请天路客黄磊来告诉您。
慈善的味道，作者亚萨，选自海外校园129期。2014年，冰桶挑战活动，一个以创意方式宣传关爱渐冻人、带有慈善性质的游戏，带动了全球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活动很快传到中国。某位近年因种种高调怪异的慈善举动而屡屡吸引大众目光的人物，当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他选择坐在一个大垃圾桶里完成了本次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广义的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活动一直都有。在兵荒马乱或大饥荒年代，寺院、地方乡绅都有对饥民的施舍，但慈善在中国近代社会却未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真正现代意义的社会慈善，是随着西方传教士建立的孤儿院、救济院、红十字会等机构的进入而产生的。也正因此，1949年之后，与慈善有关的事物统统被归为资本主义的遗毒而被取消。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近年慈善又开始有复兴。不过其兴起原因之一是某些人突然发现，慈善既是一种高大上的自我宣传，又是一张足以标榜与国际接轨的闪亮名片，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几年中国的明星富豪的慈善秀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暴力慈善、诈捐门等花样频出，也让老百姓觉得慈善慢慢变了味儿，成了有钱人的作秀游戏。那么究竟什么是慈善？它是专属富人的活动吗？它仅仅是炫耀自己善心和高尚的手段吗？真正的慈善应该是什么味道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则某国外驻上海记者讲述的真实故事。2010年，一个寒冷漆黑的冬夜，该记者和朋友路过一家酒店附近的甜甜圈店门口时，发现了一个大约6个月的无名弃婴。后来发现，这位被昵称为甜甜圈宝宝的孩子有很多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双目白内障失明和部分跛足。谁也没有想到，从那天起，他的故事便由苍凉的悲剧转为温暖的童话。4年前，他还是一个在寒冷的窄巷里啼哭的孤儿，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明媚快乐的小女孩。这个童话的缔造者不是明星，不是巨富， 甚至够不上普通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生活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杰里米·斯特里克兰夫妇。他们在一座美国小镇过着清贫的生活。2012年7月，他们开始办理领养手续。当时他们的积蓄仅有100美元。杰里米因慢性头疼已从美国空军病退，妻子拉卡莎则刚刚辞职。从常理来说，领养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孩子显然不是他们下一步该做的，但这对笃信上帝的夫妻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上帝希望他们这样做。拉卡莎说，主将领养的念头放到我们心里，主激起我们的渴望，于是我们开始寻觅这样的机会。从中国领养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费用最高可达3万美元，包括文书工作、翻译和旅行费用。而抚养这样一个孩子，哪怕在美国，其费用也相当可观。于是，他们不只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还发起了一场运动。2012年10月，杰里米夫妇发起了带贝拉宝宝到美国的活动。他们不但请到家人、朋友、教友帮忙募捐，而且开始想其他一切可能的办法。他们在当地沃尔玛停车场支起帐篷，售卖 T 恤，衣服上印着“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们在教堂午餐会上卖出了260盘鸡肉奶酪意大利面，筹集到2500美元。他们甚至拎着桶，举着贝拉的海报，站在红绿灯下筹集善款。对于这段经历，拉卡莎在自己的博文《从上帝的口袋领养宝宝》中写道，开头很难，我既自豪又觉得这样很蠢，但过了片刻之后，渐渐有车子停下来，开始询问他的事情，然后往我们的桶里投钱。我们分享着贝拉的故事，还有上帝之爱，以及对贝拉的生活规划。他总结说，这就是传教，上帝为我们提供了与陌生人谈论他和他所做过且仍将继续做事的方式。还有什么话题比谈论一个有需要的孩子更容易聊呢？他们奇迹般地收到了一笔3110美元银行汇款。这对夫妻至今也没猜出这笔钱的来源，但他们知道社工进行家庭调查的费用正是3110美元。该调查是从中国领养小孩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的一位亲戚向人借了4000美元来帮助他们。他们在去银行办理房屋再贷款时，一位银行职员居然主动为他们排除了障碍。最终，他们筹到了资金，但甜甜圈宝宝仍在上海一家孤儿院以蒋新倩的名字生活着。杰里米夫妇给他起了一个英文名，贝拉·克莱尔。早在贝拉到达路易斯安那州以前，他就已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 他在孤儿院过两岁生日的当天，杰里米一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个甜甜圈，象征着他们与甜甜圈宝宝的亲情关系。那一年，他们家的圣诞合影上有拉卡莎、杰里米、他们的儿子佩顿和贝拉的照片。在飞往上海前，拉卡莎特意把头发染成黑色，他认为这样一来，贝拉就不会对他的样子太过惊奇，因为在中国，几乎每个人的头发都是乌黑的。2013年5月，贝拉最终被移交给杰里米夫妇时，他已经2岁半了。他眼中有白内障，脚趾上有蹼膜，脸颊中央有明显的伤痕，胸腔上有初期心脏修复手术留下的船首状凸起，但杰里米一家人却将他看为可爱的宝贝，为他着迷得不得了。从甜甜圈宝贝贝拉被收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慈善本质上是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慈善绝不是富人的专利，更不是用来作秀的游戏。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所能，甚至超出所能，表达和给予爱与怜悯。不过，对于施予者来说，最需要警惕的是人心的一个巨大诱惑。施予者容易以救赎者自居，产生高人一等的道德优越感，也有可能以此作为积善的手段。这样的心态与行为正是真慈善的死敌，它不仅严重地伤害被救助者，最后也会使施予者丧失动力。也许最能够帮助施予者避免落入假慈善圈套的，是基督教义对我们的提醒：所有人都是罪人，是上帝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拯救众人。因此，人能行善，是因为上帝的爱的激励；人能行善，而不至于因此为傲，是因为行善者本身也是需要被上帝怜悯的罪人。圣经中一段关于爱的颂歌，能更全面地揭示慈善的本质，那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想，这才是慈善真正的味道。
是啊，慈善绝不是富人的专利，更不是用来作秀的游戏。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所能，甚至超出所能，来表达和给予爱与怜悯。连乞丐也可以有所作为。天路客老肖就要来告诉您这样一个乞丐。
交换。几年前，我搭乘长途汽车 在美国的各城市间艰难跋涉，为我的摄影创作寻找素材。就在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西雅图市，我遇见了兰迪·麦克林。兰迪大约有六七十岁，但看起来像已经超过了100岁。他的披肩长发灰白凌乱，其间夹杂着头天晚上在纸窝棚里睡觉时沾带的杂草。他的衣服乌一块紫一块，浑身散发着酒精和尿骚味儿。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正站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人行道上向路人乞讨。他面带微笑，双手前伸。其实他每天都这么站着，人们从他身边来来往往，要么没意识到他的存在，要么就干脆躲避着他。他的微笑却是真诚和令人愉悦的。那天我在一旁观察了他很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于是同他谈了谈，每天付给他一些小钱，请允许以他为对象拍摄一组照片。他答应得很痛快。随后的3天里，我都躲在暗处拍摄兰迪·麦克里的生活。他还同以前一样，每天站在市中心熙熙攘攘的街口，伸出双手，面带微笑向人们讨钱。第二天下午，来了一位小姑娘，大约六七岁的样子，穿着整洁合体的衣服，头上梳着小辫儿。她走进兰迪，从后面轻轻拽了拽她的衣角。兰迪转过身，小姑娘伸手将一个东西放到兰迪的手心里。一刹那，兰迪喜笑颜开，只见他马上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什么放进小姑娘的手心里。小姑娘也兴奋不已，欢蹦乱跳地向不远处一直望着她的父母身边跑去。我简直抑制不住，想立刻就从隐蔽处跳出来，问一问他们俩究竟交换了什么神奇的东西。但想到所拍照片的客观性，还是努力地克制了自己。当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向兰迪提出了困扰了我一整天的问题。
很简单，其实就是一枚硬币。他走过来给了我一枚硬币，我反过来送给他2枚硬币。
兰迪·麦克里解释道，
因为我想教会他，如果你慷慨大方，你所收获的总会比你付出的多。
有不少人曾经好心相助，却上当受骗，从此不再问津慈善，但也有智慧之人，不仅守住自己的慈悲心怀，也用善良感动不义之人。请天路客红花来跟您讲这个小故事。
小故事：一匹马。一名男子利用骆驼运货，每日只能走几公里。他非常羡慕另一位商人拥有一匹健壮的马，于是他对商人说，我想用一群的骆驼跟你换这匹马。商人说，这匹马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不能跟你交换。男子心生一计，故意装病 倒在商人必经之路旁。商人经过时，果然下马查看，并将他扶上马背，准备送他去看医生。男子计谋得逞，立刻坐了起来，说：现在我已骑在马上，马就是我的了。商人平静地说：马可以给你，但请你答应我，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你得到马的方法。男子问：为什么？商人说：如果你说了，以后若有人生病倒在路边，就没人敢搭救了。男子听了非常惭愧，赶紧下马道歉，并归还了马匹。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欢迎您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会。